第二十八课，认识三位一体，独一真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哦，你让我们来认识你，要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恩。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引导和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讲这一课以前，我补充几句二十七课。这个二十七课到最后，我们是不是在讲到说，魔鬼用控告和定罪的方法啊来试探我们？有一段圣经我觉得很好，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来念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我们讲到就是说，魔鬼他用控告定罪的方法来试探我们，我们针对着他的控告和定罪，我们大胆的同意他。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当你大胆的同意，那么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归回到避难所，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叫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他必洗净我。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是的，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因为神称我们为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看准，你不能控告你，不能定罪你，不是因为你好，完全不是在乎你的善行，乃是在乎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真的，我们大胆承认，我这样的人就是不好的，我这件事就是不对的，我有这种意念就是不对的，应该定罪。是的，是有罪。魔鬼说你有罪。是的，我是有罪。当你这样大胆承认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大胆说，感谢主，神称我为义。当我归回到避难所，我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可以避免魔鬼的控告和定罪，是因信称义为我基础。你自己说公义，绝对不能够使你避免控告和定罪。所以感谢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我觉得应该补充上去，因为我忽然在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非常的宝贵。没有人能够控告我，没有人能定罪我，关键在你是住在主的里面。你如果是离开了主，说我有多好，我有多好，魔鬼可以控告你。你今天说是的，我就是有罪的人，是的，这个是不对的，这是和神抵挡的。好，主耶稣，谢谢你，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好，这个是我感觉应该补充的关于第二十七课。今天呢，我们刚刚已经念了，我们要讲到认识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要讲到认识三位独一真神以前呢，我们先讲认识神。我们现在这里有那个补充材料，请弟兄姊妹可以看补充材料，二十八课的补充材料。好，我们现在先讲认识神的重要。我们请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原文做晓得啊，也做宣扬，也做证明， 那也就是说这个认识不是说你认得某某人吗，我面孔看见了我就叫认识，不是的。在原文这个认识这个字是亚当夏娃同房，这个同房这个字，那这个那你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他跟他同房，那是不是他面对面认识他。所以今天不是一般的好像说哦有没有神啊，有神啊，宇宙中有一个神哦，他创造天地万物。其实这个认识里面也包括了实际经历，真的知道啊，我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真的认识了神，你真的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得生命，而且生命跟成长。这认识神的重要，因为你看圣经上有一句话，你们要休息，下面一句是什么？
要
知道我是神，要知道就是认识。你要你我们如果认识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你知认识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安息下来。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安息，就相当于说我为什么我跟人家意见不同我要争论，因为我不认识神会管我们嘛。我好像我如果不讲呢好像事情就不成功一样，我不认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对不对？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生命。我们第一次得到生命因为是什么，我们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真神，我们也相信神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永生。以后随着我们生命，随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哦，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神。你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自来认识主的是谁？
约伯。
约伯，是的。因为我们在很好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讲认识是神和认识神。我们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啊，我们认识神是信实的。哎呀，我这是不晓得怎么过去了。哎呀，现在终于神带领过去了。哎呀，我不知道这是该怎么办，我头脑怎么想也想不出办法。哦，感谢主，神当帮我解决了。哦，神是智慧的。哎呀，神，哎呀，当我真的身体真的软弱无力了，哎呀，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走不动了，我不晓得这，我真的没有力气走了。哦，你结果胜过去了，哦，神是我的能力。你要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我们从面目上认识神，到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越知道啊。所以你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所以认识神不是我问你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好你就把圣经背一背，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你光光这样背没有用。我们上次讲过了，我们读圣经要怎么样，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周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下面一句是什么？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对，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那也就是说当你在念，我问你，你认识神吗？你知道神有什么书信？我知道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你这样念的话你跟你的生命没有果效。你要一边念的话你就是哦神嘛，你问我神啊，哎呀神真是信实啊，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哎呀我上次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神怎么来带领过去，哎呀耶稣实在是何等可靠何等可靠，那这个跟你生命才有关系啊，对不对？ 你不但是在头脑的知识上知道，而且在心灵里面实际的来认识，实际的来经历他自己。所以我们要到主面前得生命。另外这是我实际经历，另外一方面我就上次讲过，你一方面说神是信实的，哦主啊我感谢主，神是信实的，我神是信实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请问你，我如果问你，你认识神什么， 也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这是一种回答啊。另外一种回答，你问我什么神，你怎么认识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哎呀，感谢主，感谢主，神真是信实可靠的神啊，哎呦，真是感谢主，感谢主。这两个回答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给人带来的感觉是什么？
一个是真实的经历，一个只是头脑里的知识。
对，还有另外在人里面产生生命果效的是什么？是第二种，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认识，不是在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实际在知识再加上实际的经历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认识神，但是你要得到永生，你必须是认识神。你要得到永生，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你有很多科学家，他认识神什么？他认识神伟大哦，在宇宙当中真伟大浩瀚的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位奇妙的神啊，他创造这么伟大，他认识神的奇妙，他认识神的智慧，他认识神的聪明，他认识神的能力，但是他未必认识神的公义，他也未必认识神的慈爱。但是这样的认识会不会有永生呢？
不会。
认识神还要认识你
所差来的
耶稣
基
督才是永生。所以我们不要说大家都是信神啊，我们很得意说很多人都是信神，很多人信神，各种宗教也信神呀，但不等于他有永生。所以我在这里趁着这个机会还是再讲一句，你要认识神，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得到永生。你光认识耶稣也不够，对不对？也应该认识耶稣的父神。好，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耶利米书这一段圣经。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位老弟兄的安息礼拜。当他回天家，他在他的那一个时代里面，他是一位有名的学术权威，但是他非常爱主啊，他为着他的信仰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了一切。他的口头语是什么？在他的心目中是什么？他欢喜说，每件事情应该要以神为第一，每件事情是以基督为元首，他一直就是这样讲。随便说你在讲话，在虽然说他在学术上是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他在讲话，你跟他在半个小时里面在讲话，他都会停下来三四次说，我们祷告吧，看看主是怎么说的。他没有以他的学术成为他的智慧，他认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他的丧事聚会的时候，他的子女写了一篇东西回忆爸爸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了这一句话，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什么样人最聪明？怎么样的人最聪明？
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
呀，认识我是耶和华，认识神，他认识独一的真神，又知道我在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真的，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夸口？我真的常常想到说，世上的人真的他在很多事上很有成就什么，这是确实都非常好，对社会也造福于人类，但是有永存价值的，有永存价值的是因为认识神是耶和华，以此夸口。真的，他是聪明的，神是因为他真是聪明，这样的人真是聪明，认识神，认识神。圣经上 明明的来给我们讲什么样的人是算聪明的，认识神是耶和华，认识神。好，我们现在请看何西亚书六章六节。
我喜爱良善，或做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
嗯，在这里讲，我们比较注重的都是说我信耶稣以后，我应该为主多做多做多做。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说不要为主做事。如果不要为主做事，我也不在这里录音了，对不对？如果不要为主做事，我也不需要说在我年老的时候，很工作很忙的时候，还为主还要这样的把新生命的道理讲了。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认为我们不要为主做事。但是我们要讲的，当你做事的时候，源头在哪里？你比方说，当我今天我要录音，当我录音的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比方我生病了，我就不能录了。好，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你是录音重要还是休息重要？你说不，我要为主在，那你偏偏发高烧发了40都不能录音，哎呦，我心里就很难过，哎呀，傻大的工作，哎呀，我今天录不成。这里是什么意思？我喜爱认识神，你应该认识神的绝对主权。我相信神许可临到我的都是神的美意，哈利路亚！今天不能录音，赞美耶稣啊！我今天发烧，哈利路亚！这个胜于凡祭，胜于你录音。你觉得说你工作很重要，但是现在你那个不能做了，你这里还可以做啊！以感谢献上为祭啊！我赞美神，认识神。你认识不认识神？你认识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吧？你认识天下地下所有权柄在他手中，包括我今天发烧。所以说，在献祭祭祀和献燔祭的时候，和神的旨意和神的工作，就是我献祭就是神的工作嘛，和今天我的环境和我有能够做成和不能做成，你要看是哪一个重要。也就是说环境哪一个是顺，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其实神给我们的道路在不违背基本真理上是顺着心中的平安跟外面的和谐的。你今天发高烧发了40度，人都稀里糊涂，你会坐在那里录音吗？你肯定是不能够做了。你的态度是顺服神主，我谢谢你，我的身体是属于你的，今天我既然不能做，那我就不做。主啊，我感谢你，我就休息吧。我生病嘛，当然我应该休息了，但是也不是叫你懒惰啊。今天明明你可以做，你不好好做，那这是懒惰。好，弟兄姊妹，我希望就是说认识神的重要。你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就是你在神和神的工作之间你选择什么。我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工作，不要把神的工作摆在第一。哎呀，我今天要做多少做多少做多少事，什么神要我仁爱、喜乐、和平，我哪里有喜乐呢？我都紧张死了，我根本没有喜乐。那要我要说，你这样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就过得不对头了，已经不对头了。关于这个以后我们会详细谈。约翰一书二章三节，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你怎么能够认识神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认识神？其实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关于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今天在讲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什么叫做遵守他的诫命。因为在过去我们就会讲到十条诫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进入新约时代，我们遵守的不是使的教条的一二三四，而是使我们是要遵守生命自由律。生命自由律是律法的义，也就是诫命，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以后要十分强调的，旧约的律法要不要达到？都要达到。 律法的义全部要达到，诫命都要达到，但是什么叫做遵守诫命？我们在生命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必须明白新约什么叫做是生命圣灵的律啊，怎么来达到旧约的律法？你自己靠自己做，怎么达都达不到。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说，律法你就是遵守，你就活着嘛。这个就是律法。但是论到信心的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是走信心义的道路，通过信心的路来达到律法。也就是保罗说的，我们不是废除律法，我们乃是坚固律法。你明白吗？
明白。
好，所以我们说要遵守诫命，但是你不要这么简单的就是圣经上怎么说就怎么做嘛。这就是我们在旧约嘛，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啊，不在律法之下，是通过什么路？通过生命圣灵的律，是律法的义来达到。怎么达到？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来达到。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的头脑里面一定要放掉一个东西，就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你怎么做？你靠谁做啊？你靠谁做？还是靠我做？靠我做，我们在图一里面不是讲过吗？前面你靠我做，你这个我是被谁控制的？
被罪性控制。
你被罪性控制，你被罪性控制永远达不到。因为为什么？罪性控制使你不能不犯罪，不是你要犯罪，你根本，你从心里说你做得到吗？弟兄姊妹，你根本做不到。那么圣经又讲到要遵守他的诫命，那遵守是怎么遵守？那我们以后就慢慢要讲到，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靠我来遵守神的诫命，叫做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就是不靠我，乃是靠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借着顺靠圣灵而行，来达到律法的要求。我再说，律法的要求是要达到的，我们是应该遵守诫命的，问题是如何遵守呀？这个呢，我希望大家慢慢我会在每一课课程里面慢慢使大家有一点明白这一个概念。有了这一个概念以后，那以后讲起来也比较容易。好，
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三位一体神在一切事工中既分工又密切合作。三位一体神的教义是基督教的特别标记，是圣经清楚启示的真理，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好，我们现在请看涵盖内容。
繁体字版99页第一行到101页倒数第四行，简体字增订版93页第一行到95页第七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34页第一行到倒数第四行。
好，我们现在呢，请念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一。
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真神是有绝对主权等等各种属性。
好，请等一下，我请原谅，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把绝对主权这个漏掉了，所以我现在呢特别加上神是有绝对主权的。好，我们现在请念。
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是个灵，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是圣洁、光明、良善、公义、信实、慈爱、真理，永不改变，独一无二，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永远生命的灵。
好，我们所信的神，我刚刚讲是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圣洁的，他是光明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公义的，是信实等等等等，有永远生命的灵，很重要，他是有永远的生命。好，关于神的属性，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背出来。 弟兄姊妹一边背，你也可以到主面前得生命。怎么讲呢？你比方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哦主啊，我感谢你，你是自由拥有，而你不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当我们不认识你，你本来就在哪里，哦主啊，而且你是永远长存。我们可以这样啊，一边读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会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你把这个把这一段的话把它背下来，你把它背下来以后呢，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你在认识神上，你就会经历神啊。你比方说呀，我神是圣洁的，神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哦、当我们想到说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那样做啊，到底这个是怎么一件事，哦主我感谢你，你是圣洁的，你不会错，我不明白，我感谢你，因为我幼稚无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还谈不上幼稚无知。我上次从前曾经讲过，宇宙飞行员到太空，他看整个地球就像那个绿豆大，像绿豆大的发光体，绿豆大的发光体，我们现在整个的地球40亿人，一个人如果像灰尘啊，已经就很大了，都不是绿豆大了。那我们在神面前算的什么？所以幼稚都算不什么。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不仅是虚空，根本就是虚无。我们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哦，那我们可以说，哦主啊，你是圣洁，你是绝对完全，你是没有错误，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懂得你呢？哦主啊，我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你，但是我相信你是没有错的，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大家懂吧？所以你一方面读，一方面也慢慢的再来经历神的本性啊，在你失去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来经历。好，那好，我们现在请二。
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独立的位格，但却是在一体之中。东方闪电派相信神只有一个位格，他们认为在旧约律法时代神是耶和华，后来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现在是生在中国的全能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分先后、不分大小、同等、同质、同权、同荣和同工，这位神是独一而三位、三位而合一体的神。
嗯哼，哦，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刚刚说是基督教的特别标记的，任何的宗教没有的，他神就神了。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启示的真理。虽然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我们的有限头脑无法来扯度，到底怎么神又是三位，怎么神又是一体，怎么神又是三个位格，又是在一体之中。既然圣经没有要我们去明白，那我们就不要强求自己去明白。圣经上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既然神要把它隐秘，我们不必一定要强求把它揭开。但是关于三位一体神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圣经上有很多。好，我们现在来看认识三位一体的神。
认识三位一体神，创世纪1:26-27，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在旧约里面没有表达出三位那个有，但是在神用复数、用多数。你看，我们神说，照道理说神说是一个了，对不对？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好，我们再看最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你请念一下。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是单数，对不对？这里我们是复数，这里他又是单数，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作复数一体的神。 好，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对，我们好，创世纪是一章七节，
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好，在新约里面啊，就把三位一体的事实就讲得比较清楚。好，我们看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这个我们非常清楚。你看耶稣是圣子，对不对？他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什么？
神的灵。
哎，那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
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好，我们现在看天使说圣灵，对不对？圣灵，这就是圣灵。至高者是谁？
天父。
圣父，对不对？圣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什么？
圣者。
圣者是谁？
必称为神的儿子，
就是
耶稣基督
圣子，对不对？你看，就是你这个弟兄姊妹，这几段圣经你们也要把它背出来，不是要不一定要背圣经节的内容，你能够背最好，最主要这个经节所在你要知道，因为这个三位一体讲的很，这个很清楚的。那刚刚在创世纪有看见说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讲三位呀，那按照他的形象那又是单数，那这个能够看见是复数，能够看见单数，但是在这个圣经节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好，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我们看见我这个是谁？
耶稣基督
圣子。父就是圣父，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对不对？对，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就是说三位一体神的奥秘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测度，我们也不需要去测度。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做见证说，他们过去很骄傲，他们说他们很想别人不知道的，我来试试看啊，弟兄姊妹，我想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呐、啊。既然这是隐藏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不是神不愿意告诉你，而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这个人这么一个小小的人，我们只能接受无限的神他的奥秘呢？神既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谦卑一点，我们不必去强求。但是你要这些，当然比圣经还有比这更多的经文，有讲到神的多数和单数，有讲到在新约的时候就讲到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很清楚。我希望呢，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个经节，如果能记得经文更好。好，
认识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的重要性。
好，我们认识三位一体有什么重要呢？我们说是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到底认识三位一体工作的重要性在哪里？好，首先
认识神的创造，
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三位一体神的话，我们对神的创造我们能够有新的认识。
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好，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父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说神说，我们知道太初有
道，
道与神
同在，
这道就是神。所以事实上这个道在你可以解的就是神的话啊，在希腊文是 logos， logos 就是神的话，神说，神说这句话本身就是神，借助什么东西，神借助什么来创造呢？是神借助他的话来创造，而这个话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说这个，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个神的创造，这个很重要的，重要在哪里？我现在讲，你比方说，哦，我知道，虽然神一个天地是空虚混沌，啊，那个空虚混沌的时候就需要有圣灵运行，那么神的话一出去就有光。那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为一个不信的朋友祷告，啊，我有一个不信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啊，你盼望他信主，但是你要知道他怎么能够信主呢？第一，他是有一个可能，他里面有空虚魂的冤面黑暗。如果在我中间，在我们中间有不信朋友，你原谅我，你不要说我心里很光明啊。你在夜深人静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里面是空虚魂的冤面黑暗哦。你会觉得是说一个做人在这里做什么，对不对？当我心里得到不满足，是空虚混沌的时候，他心里是空虚混沌，你很希望他能够得救，但是你就知道神创造的步骤，神的创造步骤，他是要你要希望他得救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在他的里面需要有什么？
神的灵运行
在水面上，这是太重要了。我们常常不注重神的灵运行，我们不知道圣灵，神是全能的嘛？神啊，你为什么不能叫他得救呢？你就叫他得救啊！是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创造的时候，他要一个人成为新造，那他必须让他的灵运行。那么我现在请问你，你记得不记得圣经上怎么讲？神要将圣灵给
求他的人。
哦，对了，我如果要这个人有圣灵在他里面运行，那你就必须什么？
祷告祈求。
求。啊，那我就知道要求。当你一直为他求求求求，当有一天神说要有光，当神的话在他里面讲话的时候，他就出来亮光了，他就得救了。其实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得救都是莫名其妙的，在你看来是莫名其妙，事实上背后有多少人为你祷告啊？啊，有多少不认的人为你祷告啊？对不对？当你要知道神要说，当神的话，当耶稣在这里要出来的时候，必须一定要有神的灵运行，三位一体神是这样工作。好，同样你今天看这个人软弱跌倒了，他是信主的，他软弱跌倒了，他里面可能又是空虚混沌嘛，对不对？你今天我们就是，哎呦，赶快去劝他，我不能够这样犯罪，哦，怎么，这都对的，你这个心是对的，但是你必须知道神要怎么工作。你要去劝他以前，你先要让圣灵运行。你要让他圣灵运行，那你这样的话神的光才会出来。你想你有口才吗？弟兄姊妹，你想用口才去劝人吗？你认为你世上有智慧，你念了一点神学，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念了一点神学我就能够把人变倒。神的国根本就不在乎人的智慧，根本不在乎你自己用你的口才，你必须要什么？
圣灵的能力。
对，一定要圣灵的运行。所以我们今天你第一件事情，我不是叫你不要去和要去，你先祷告。 主啊，你的灵在某某人里面运行啊，主啊，求你自己救你夺回他的心思意念啊，主啊，我就把他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救他，求你救他，求你救他，哦，主啊，你祷告，你祷告。你祷告到很平安了，你今天祷告明天祷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专门祷告一个礼拜，甚至于祷告40天，当然急的祷告急短一点啊，可以长的就祷告长一点，但是问题不长短倒还是小事情，心灵和诚实，当你的灵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啊，你的灵在他的里面运行，神的灵在他里面运行，圣灵在他里面运行的时候，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多少时候我们听见有人说，为什么我刚刚跟他讲话他都不听，怎么你这个跟他讲话他听，那第二个人跟他讲话，事实上他付了很多祷告的代价，圣灵在他里面的运行。这叫妇人生产，你不能用干产啊，你那个羊水全部都掉，都流光了，你就是干干的产，这个是很难的。你今天是要让圣灵在那里运行啊，一定要它生产出来，要有羊水跟它一起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神的重要性。你认识神的工作，它是这样工作的，它是这样的来创造，这样的得到新造的人一样的。你我。就是在新月的时候，我们不是吗？我刚刚讲了，我们要得救重生，包括我们自己的得救重生，你不是吗？可能你是觉得，哎呀，做人没有什么意思，赚钱，赚钱在这里做什么？当你这样的时候，事实上，有多少人在为你祷告，我不知道，可能你自己也在那里叹息。当圣灵在你运行的时候，哎，你一听那个道理，忽然你就接受了，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以前，必须有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当圣灵在你里面运行，然后你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的灵又住到你的里面去了。所以你明白三位一体跟神的创造的关系吧？
是
呀，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来我们念。
认识神的启示，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圣经是神的话，父，对不对？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重生，我就是耶稣基督，奉因我的名，我们是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父因着耶稣的缘故差来什么
圣灵，
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当神的创造，神要把我们造成新造的人的时候也一样的，当我们里面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我们打借着大家的祷告，最大的祷告你知道是谁吗？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在父神面前为我祷告，我还不认识他，他早就在这里为我祷告。当耶稣基督祷告，弟兄姊妹祷告，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好，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就得救重生。神说要有光，你就光，你就得救重生了，你得救重生了。好，现在这个我们念父因我的名怎么样？
所要差来的圣灵。
好，那得救重生跟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这个圣灵是一件事，是一位圣灵，但是是两方面的工作。刚刚是运行叫你得救，现在是运行，圣灵的运行，圣灵就永远内住到我里面去了，对不对？圣灵住到你里面去以后呢？好，来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认识神是怎么启示我们。神的启示是通过圣灵来启示我们的，对不对？而通过圣灵必须要高举耶稣，因为一高举耶稣，圣经上说，那个约翰福音讲到说，那个时候 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的名没有得到荣耀。也就是从另外一句话说，什么时候耶稣的名得到荣耀，什么时候圣灵就在这里工作。所以我们得救重生，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高举基督？你一高举基督，父因耶稣的名所差来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你不是常常说怎么那个人很有神的话，怎么我没有神的话？我现在问你，第一，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藏在里面呢？你没有神的话嘛，巧妇难下无米之炊，那么他也没办法烧了，圣灵也没办法烧。现在是你里面背了很多圣经，你有没有高举基督？你是不是让基督在你里面做主？你是不是每样事情让神做主？每件事情神第一，你是不是高举基督？你一方面哦，你不懂的，我圣经读得很熟，你读得很熟，你看你一句都出不来，为什么？圣灵没办法在那里指教你。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我们明白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明白，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启示的他的方式方法，对不对？好，
认识神的救赎，圣父设计，圣子完成，圣灵施行救法。
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在这里列出圣经解来。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的旧约里面神设计，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完成，那么圣灵来施行救法。但是我们等等也会再念一下，神虽然说是有分工，但是又是合作的啊。
认识教会，父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好，我们知道是神旨，教会是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设立犹太人作为救恩的起点，作为救恩的起点，那很多人就说神偏心啊，神一点都没有偏心。因为神是借助犹太人拣选犹太人，结果犹太人又弃绝了神，那么救恩就传到外邦，结果借助救恩传到外邦，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借助十字架拆断了墙垣，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教会。什么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是神拣选的，因为神总归要一个救恩起点吧。有的人说为什么神一定要设立犹太人，当然这个是有神的理由，我不在这里不再多讲了。我说今天如果说神设立中国人作为救恩的起点的话，那么人家又要问神为什么不设立英国人做神的酒店。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有神的旨意，这个有神的奥秘，这个有神的计划，我不在这里解释，圣经上是有的，我不解释，但是这个并不重要。我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我坐飞机总要一个落脚点吧。你不管是在上海落脚，你在北京落脚，你是在什么地方落脚，你总有一个地方要下来吧。但是我落脚点不等于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呀，我是要到各个地方去呀。今天神在地上设立犹太人作为救恩的起点，犹太人结果借着犹太人的背叛，借着犹太人的背叛，结果呢，福音就传到外邦，福音传到外邦了以后，那么外邦人，那么犹太人神弃绝了没有？那么犹太人也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靠因信称义，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就是教会是基督是神的奥秘。我们看一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我们请念。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撒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人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好，这一段的比喻，其实就是讲到犹太人他怎样背叛。他本来是要做神的见证，他应该要有果子的，是葡萄，他是神所栽的葡萄园，应该有果子。结果他们没有果子，而且不但把先知都杀了，把耶稣也杀了，就是仆人跟儿子。你看这个转捩点在什么地方？42节，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世界上大家都废弃它，已经成为房角。这个房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教会。
教会成为教会的第一块石头，成为教会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他们的背叛，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为教会的第一块石头，建立了教会。而43节，来请念。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所以那也就是说，本来这个见证是应该是犹太人做的，但是现在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教会。好，44节，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对，那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谁碰到这个十字架就被砸得稀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这句话，也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也就是说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走上了十字架，碰到天天的十字架，要把我们砸得稀烂。好，我们现在看罗马书第11章第11节，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发他们发愤。
好，我们刚刚不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还拜偶像，结果呢，因着他们的失脚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不是说要把他们的这个葡萄园抢过来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那就是说就是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那么好，我们现在看就是11章25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因为那个大家否定神，以色列人否认神，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到以后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天要开了，以色列全家，他们全家得救，是指全民族性的得救，不等于每个人得救。如果你不肯走求告主名，你仍然不得救，不得救。好，以弗所书2章11节到18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就是书的奥秘，你清楚吗？请根据这几段经文，那我们就看见说，你看见父旨意的奥秘，他要借着教会使两下合而为一，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才建立教会，没有十字架不会建立教会，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房角石，房子的头块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石，这个就是教会是神的奥秘。神在创世以前，他，所以你说不要说他偏心了，对不对啊？说怎么一定要在犹大不犹大，在犹大不犹大，这个就是说他是借着这个让救恩传到全地。父旨意的奥秘，我们看基督的
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对，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父，我们看着圣父预备了一个奥秘，预备了一个计划，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他被差遣的儿子来了，他儿子来了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在十字架上了死了，当他复活又成为教会的头块石头，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好，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好，那么这个父预备了这个奥秘，耶稣基督就完成了这个奥秘。那么如果就是父预备了奥秘，没有耶稣基督也没办法完成奥秘，耶稣基督就是完成了这个奥秘，那他又成为教会的头块石头，那这个教会里面那么多石头活石，一块一块活石，就是你我，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灵工作，谁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谁能够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个我们要认识三位一体工作的重要性，一定是不能够单单是你看我们查经，我们查经的时候只是注重神，好，也注重耶稣基督，不注重圣灵的。所以我们必须，你要知道只有圣灵才能够来推行救法，没有圣灵的感动，你看不懂圣经在讲什么。圣经里面所以说属灵能参透万事，为什么？因为圣灵来教导他，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说你认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自己文学很好啊，你国文的底子很好，这个跟这本书是没有关系的，跟这本书没有关系的。所以必须圣灵，好，当圣灵来感动你，你是罪人，当圣灵为你安排给你听福音的机会，当圣灵在这里感动你，催促你决志要信耶稣，因此当你得救重生的，从一位圣灵受洗，就这一位圣灵把你归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一个身体，而成为一个身体以后，我们又隐喻一位圣灵，也就是在这圣灵呢，我们以后会讲顺靠圣灵而行，圣灵成为你生命的源头，你是从他那里得水，也就是顺靠。所以你现在觉得三位一体重要吗？
重要。
哎，所以我们不是说我相信神耶稣，那当然这是对的，我相信神耶稣，但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话，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三位一体既分工又合作的。
认识主再来时信徒的复活与改变，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一个人暂时离开世界，也就是说在主里睡了，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啊，就是神让他这样做，那么神耶稣带来，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有呼叫的声音，这样这样，那在要先复活，我们这活着的人还也被提，复活也罢，被提也罢，这全部都是要靠圣灵的能力，全部要靠圣灵的能力。所以今天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这一天，神让耶稣和已经睡了的人灵魂一同带来。神在这里是设计者。耶稣基督在这里完成，圣灵在这里推行，所以你今天没有圣灵，你身体怎么复活法？你复活不来的，没有圣灵的大能，你不会复活的。你没有圣灵的大能，你怎么会被提的？不会被提的。好，腓立比书
三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一样的，对吧？我们是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他要按着哪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这个就是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就是圣灵的大能，是圣灵在这里做，圣灵那么将我们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
对信徒生活的重要，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好，我们今天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已经得救重生了，我们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神已经拣选我们，神拣选了我们，那么神是借着圣灵成圣洁，这什么意思？圣灵不断感动我们，圣灵不断的责备光照引导带领，那么我们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圣洁，那么以致顺服，我们是顺服耶稣，顺服更顺服。好，主你该谢谢你，主耶稣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谢谢主。那所以整个的我们这个过程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神在这里计划，圣灵在这里不断的感动，我们顺服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就是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就是借着圣灵，他将自己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除去你们，使你们侍奉永生神。所以我们只有能够洁净，就是基督借着基督一生的工作是借着圣灵的带领。圣灵你看，当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圣灵感孕玛利亚生耶稣，那么圣灵感动感孕玛利亚生耶稣，到耶稣当然这个一生都是圣灵在带领他，我们但是圣经上有几个特殊点，也就是说当耶稣要出来以前，他被引到旷野去，圣灵又引导耶稣去受洗，对不对？他引到旷野受试探，在耶稣的一生，圣灵的能力在与他同在，他祷告，圣灵的大能大力与他同在。所以说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的，他的血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使你们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神，需要侍奉神，但是圣灵是引导耶稣啊，从耶稣一生到最后死，也叫他复活升天，这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
提多书三章五到七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既然神拯救我们的目标是为着 要让我们成为后嗣，要成为后嗣的话，那一定先要让我们得救，得救以后圣灵不断的更新啊，不断在我们身上工作，那我们才有资格成为后嗣吧，承受永生吧，对吧？所以这个，所以三位一体神，我们看见神的计划，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件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三位一体虽然在圣经上没有这个字，在旧约里也没有明显三位，但是在新约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有这个，那在神的工作当中很明显的圣父、圣子、圣灵，他认识三位一体的神，这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看主题涵盖经文，我们从四念起。
三位一体神在一切的施工中，既是分工，又是密切合作的。三位一体神在救赎大工中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一切施工中虽然有分工，却又是密切合作的。
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几处经文里，我们都能够看清楚，它是分工的，但又是合作的。
例如，在神创造之工中，起初神、圣父创造天地，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圣子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圣子造的，又是为他、圣子造的。你发出你的灵、圣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分工，但是他是合作。好，我们现在看五。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在救赎工作中的分工合作，预备、完成及推行救法上的分工及合作。在整个救赎工作中的分工合作，虽然有在整个旧约时期圣父预备救法，在四福音圣子完成救法，从使徒行传开始圣灵推行救法的不同阶段的分工，但在每一个阶段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密切合作的。例如在神设立救主这一件事上，圣父设立救法，预备人类的救主圣子，圣灵感应玛利亚生耶稣圣子，圣灵一路上引导带领耶稣的一生，在受洗上、受魔鬼试探上、在生活上、工作上、钉十字架、埋葬、死而复活上等各方面，耶稣圣子完成救法。主耶稣升上高天，父神因耶稣的名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推行救法。
好，关于这一方面呢，我想我们这个刚刚在念的经文里面都很清楚的来表达了。好，我们现在念下去。圣子二，圣子，
圣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到地上是要显明父、荣耀父、圣父，最后完成救法，为世人开辟了到父神面前的道路。主耶稣升天，圣灵被差遣到世上来，是要荣耀并显明圣子耶稣。从另一方面来说，父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借着他救恩得以完成，并将救恩赐给一切信他的人。圣子完成救法复活后升天，赐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从父那里差来的圣灵。穆安德烈说，这圣灵将耶稣预备好的救恩和生命输给我们，使救恩可以深入人心并发生功效。
好，我们现在看见圣父圣子的工作，就是说从一个方面说，圣父给世人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圣子。
圣子，所以圣子当他复活升天以后，父因他的名所差来的是什么？
圣灵。
也就是耶稣给世上的人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灵，对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救赎。
耶稣基督
荣耀父神。
对，他是要荣耀父神，见证父，那么要体贴神的心意，完成救赎的工作。那圣灵到地上来目的是什么？
高举耶稣，荣耀主名，
哎，荣耀耶稣，见证耶稣，高举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要请注意，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在前面念，他是同权同位同尊同荣的。那么你现在这样讲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谁大一点谁小一点？其实他们是大小没有大小的分别，但是有次序的分别。那次序他做什么？不是是说他比他大哦，我非要听你的话，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次序问题。正如同我们现在讲最通俗的话，你今天你坐车子，你要排队，你排队，你排在前面的人是不是比后面的人大？
不，
没有什么大小的呀，只是因为你是次序呀，你是摆在前面呀。所以我们请注意，三位一体并没有大小之分，乃是有次序的前后，次序不同，就这样。好，我们现在念第六。
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与认识耶稣的位格和工作同样重要。穆安德烈说，这圣灵将耶稣预备好的救恩和生命输给我们，使救恩可以深入人心并发生功效。耶稣在天上借着圣灵活现在我们里面，而且耶稣自己和他全备的救恩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所以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与认识耶稣的位格和工作同样重要。
是我们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完成救法以后，他复活升天了，那么复活升天呢，圣灵又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跟着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又完全要把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和他的工作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这完全圣灵工作。所以我们下一课就专门要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所以有人称为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使徒行传，圣灵浇灌下来降下来，所以有人就称为从现在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称为圣灵时代，因为完全是靠圣灵施行救法。当然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分工和合作的，并不是说那个绝对分开，但是最主要的是以圣灵在这里工作。所以因为这是不是靠你守律法，而是完全是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达到律法的标准，因此也称为是不是律法时代，而称为恩典时代，因为是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里面。因为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建立了教会，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教会的背体，所以这段时代也叫教会时代。其实恩典时代是因为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来遵守律法，是靠圣灵的大能达到律法的标准。其实圣灵的时代是因为是靠圣灵工作，而不是靠人自己做什么。所以因为在这个时代是教会建立，一直到教会被提，所以称为教会时代。
另一方面，真神的仇敌魔鬼是十分诡诈的，他可以借着引诱人的邪灵来假冒和对抗圣灵的工作，创立许多鬼魔的道理，用法术、占卜的、行邪术的、观照的、教鬼的等等，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假的事，装作光明的天使，讲自己是属神的。魔鬼通过这些诡计，无非是要人远离真神，远离永生，而尊他为神，尊他为王，恐惧他，敬拜他，最后使基督徒落入软弱的光景，而因跟从他，未信耶稣的人和他一起灭亡，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受痛苦到永远。
好，那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我们对耶稣我们认识的比较多，因为耶稣为我们完成救法，我们刚刚对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讲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因为我们除了说，因为现在根本都是圣灵在推行救法嘛，但是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因为我们本来是握在恶者手下的，整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下，整个不管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因此邪灵本来是很猖狂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本来就讲，我们行事为人本来是顺从空中者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自然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邪灵本来就在我们人里面工作，也是在世界工作。所以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是已经是圣灵在我里面了，圣灵已经被差遣住在我里面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因为我们得救重生，我们能够不能够说邪灵的工作在我里面一点都没有？
不能。
哎，因为在灵魂体各个层面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快的一下子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这败坏的人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圣灵在我每个层面的工作。你什么都是顺服圣灵未必，但是我们也可能就是不管你顺服不顺服，本身我还不认识邪灵是什么。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要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的时候，这样我们才能分辨邪灵。我们在上一课我们也讲到邪灵的很多工作，弟兄姊妹，其实远远不止这一些。我们不断的可以求圣灵光照我们，一切跟圣灵不符合的就是处于邪灵的。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怎么样
敬畏神得以成圣。
对，为什么是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要除去一切污秽。事实上在讲到除去一切污秽，你要从中间出来啊，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物之物，这是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关系的，这也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你出来从黑暗中完全出来，没有一个可能的，这跟生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这样我们可以对抗邪灵的工作，因为邪灵用假冒。好，我们现在念这个主题涵盖课文的第九。
当你听见人在传耶稣时，必须听清楚所传的是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请将本书的第二讲到第四讲的内容熟记在心，是不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
是，弟兄姊妹，非常小心，非常小心。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因为神的普通启示，使世上的人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位神，这不困难的。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常常是不困难的。但是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如果我不认识通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到父面前的话，那我们所接受的，我们都是邪教，都是异端。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关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真的弟兄姊妹，你要把前面的我们信仰内容好好的读，好好的背。为什么东方闪电派会骗我们，我们会掉到里面去了？因为为什么我们太多的时候，因为我的热心我要信耶稣，哦，他要讲福音，他福音不是我的福音，他的耶稣不是我的耶稣呀，他的耶稣会第二次又从肉身生出来了，啊，那个女基督还讲呢，你去问问彼得，他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啊，耶稣生出来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啊，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到大了他知道自己是女基督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没有，耶稣一次为我们受死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以后没有第二次再来了。弟兄姊妹，我再说，千万不要听见耶稣，听见基督就是我的耶稣基督，你不要听见福音两个字就是我的福音，你一定要听清楚，我所信的神是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你必须相信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是道成肉身，他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他是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完成了救法，一次完成永远完成，坐在父的右边，有一天带着荣耀的身体，就是他复活的时候的身体，他要再来让我们也变成荣耀的身体。我真的会大声疾呼，弟兄姊妹，记住，记住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道理，一定要记住。好，
面对神迹异能，我们不是信灵不灵，我们乃是信能使我们得到永远生命的耶稣。所以认识圣灵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可以因他的引导得到真正的生命，另一方面我们因真正认识圣灵，从而可以辨别圣灵和邪灵。
太重要了，很多人说真的真的很灵很灵很灵，我们不是信灵不灵，你真的真什么真的就是很灵嘛？人家说真的真的真的很灵啊，我现在信真，你认为你信真的真什么？
真的就是要高举的是主耶稣。
我信的是真神能赐给我永生的那一位，我能赐给我永生的那一位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不是信灵不灵，我们不是在启示录看见到末世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像，邪灵也可以使圣殿的像 有生气啊，对不对啊，也活灵活现的、啊。我们不是信灵不灵，撒旦也灵，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灵，他既然称为邪灵嘛，当然是灵嘛，对不对？他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知道一些事情嘛，所以说算命，你要说算命绝对不灵，我说也不见得，算命也有灵的，因为他是通过撒旦的能力嘛。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信灵不灵，弟兄姊妹要认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要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今天要信的是得永生，我信的是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不是信灵不灵。弟兄姊妹，灵又怎么样？灵还把你带到地狱里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千万注意。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就圣灵能够带我们接受全备的救恩，使我们得生命，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好，今天背诵经文，你看看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很宝贝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背这句话，这句话宝贝在哪里？就是说当耶稣得到荣耀，圣灵就会下来。我们什么时候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高举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掌权，你里面有意外的平安，那你就知道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如果再灵，什么病看好了，又什么讲东西讲的真的了，再灵你里面也得不到平安，你也得不到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把这一节圣经啊，我们可以去背一下。好，我们祷告。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我们何等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你这样的爱我们。哦，主啊，你赐下你的儿子来，你赐下儿子来完成救法，又借着圣灵来施行救法，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满心赞美。哦，圣灵，求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越来越过认识你，越来越过来经历你，认识独一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谢谢主，智慧人不能因他智慧夸口，勇士也没有因他勇力夸口，财主也不能因财物夸口，夸口因他有聪明，认识你是耶和华。哈利路亚，感谢主。哦，主啊，求主给我们做一个聪明人，来越来越经历你，越来越认识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